道的主题是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们现在有请张牧师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刚才唱了有诗歌，你要像一棵果树啊，这个果树要栽在哪里啊？栽在石头里是吧？那你就死了，所以我们要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你们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彼此握手，安说春节快乐，春节非常非常快乐啊，春节非常非常快乐，我们马上就过年了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，非常快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这个过去的一年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啊，我是非常喜乐的过的。我们过去一年过得比较喜乐的举手，有多少过得很喜乐，请放下啊。过去一年过得你比较忧愁的举手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过去一年你肯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，因为中国人常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时怎么样，十之八九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。但是过去一年对于我来说，对于我们丰收华夏教会来说，是一个感恩的一年。那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的眼目看过了全地，也看过了我们。那么也像大卫所说的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了直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素腰。过去的一年，丰收华夏教会经历了很大的转变。我们从过去从一间教会，我们已经发展到十间的教会。那我们纽约的丰收华夏教会也经过了一年多的这样一个路程。那我们昨天晚上同工们在一起，我们包饺子啊，我们庆贺，我们同工们也有很美的分享在一起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在我们教会中给我们的带领啊，给我们的带领。那么我个人呢，这个服事有很多的改变。那我已经要从到这个南加州，我要搬到南加州去了。我要从华盛顿搬到南加州，所以在搬到南加州这段时间啊，这个我已经不再牧养一个教会了啊，因为丰收华夏已经十间教会，我可能要在重点放在这十间教会的牧养上，那么重点也放在这个布道上，所以可能以后来的机会比过去会多一点点啊，但是在加州时间会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相信神建立这个教会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鼓励，也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这个平台上来学习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的主题，我们每年都有主题，我们去年的主题谁能记得？我们去年主题什么，你们记得吗？这个我们这个 program 上会印着的啊，这个印着的我们去年的主题，大家可能都不注意去年的主题叫做建造传扬福音，建造小组啊，建造小组。那我们这两个题目，传扬福音建造小组，我们过去一年做的一般，不是最好啊。所以我们小组，我昨天晚上我们还要强调，福音要传，要广传福音，还要建造家庭小组。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有神的呼召，愿意开放你的家庭为主所用。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，过去根本没有教堂的，也不可能让你有教堂聚会的，也没有传道人的，靠什么的？就靠开放家庭。一个又一个属神的家庭被打开，一个又一个的灵魂在这个家庭中蒙恩得救，一个又一个教会在这家庭中被扩展出去。中国家庭教会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过去一个小组做不下了，开第二小组，第二小组做不下，第三个小组。从过去的1949年的80万基督徒，到1969年，中国就没有几个基督徒了。到1979年的时候，中国教会通过家庭小组越来越多。到1989年，中国有1000万的基督徒，感谢主。你们今天是1989年过去了25年了，将近24年了。这24年是中国的福音是广传的24年，这24年是中国的家庭教会迅速发展的24年。这个24年也是海外向中国开放以后，大量的中国留学生、中国的知识分子归向耶稣基督的24年。所以基督徒的人数从1989年的1000万人到现在已经成了8000万人，增长了多少？8倍，跟1940年增长了多少啊？100倍。就像耶稣所说的，我们所种的种子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你们，所以我盼望我们纽约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我们中间，就像你看到纽约，你看到法拉盛，基本就像中国的一个城市一样了。 啊，你看不到什么几个外国人，不是外国人啊，我们是外国人啊，看不到几个美国人，几乎都是外国人，都是我们中国的外国人啊，不是温州人就是福州人啊，所以人说美国现在不是50个州了，是52个州了，加上温州和福州了啊，感谢主啊，那、啊、还有我们很多东北人也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地方，所以感谢主，所以面对这么大一个合场的需要，作为丰荣华亚教会，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，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，我们该怎么去做呢？我们当然要建立小组传扬福音，不看环境，只看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天天看环境，那怎么可能聚会呢？因为你不可能让你聚会嘛，你聚会的就抓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让你聚会呢？所以可是弟兄姊妹不看环境，他们看主耶稣基督，在任何的高压的情况下，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，靠着圣灵的能力啊，所以他们可以建造主的教会，可以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大江南北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们看环境，我们什么都做不成的。感谢主，我当时建立丰收华教会，我也没有看环境。那时候我们在北威州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开始，在我们家成立了一个小组，家里查经。那我那个时候我在洛杉矶，我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啊，我那个教会当时有600人，啊，600人，我牧养这样一个教会，非常稳定。我们7个传道人。啊，非常的轻松。那师母就鼓励我到东部来开拓教会，我就放下了这个600-700人的教会，从零开始一个新的教会。感谢主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做那个决定，今天就没有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明白？我们也没有美国纽约这个教会。所以我们从1间到10间，我们从美国到亚洲，从美国到新加坡，从新加坡到欧洲到法国，我们从美东到美西，我们不断地建立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所以教会越来越多地被建造起来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年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我这次来啊，这个要勉励我们弟兄姊妹的，今年我们如何来寻求主的旨意，建造更合神心意的教会，这是我们今年的重点。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7章，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，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program 啊，2014年主题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这段经文选自于以赛亚书37章30到32节，我们把这段经文看一遍啊，我们可以打开啊，我们把这段经文来看一下啊，没有带圣经没有关系啊，我来给你读这段经文啊，来读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以色列人呐，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。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、收割、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犹大家里所逃脱剩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你们，这段经文呢，是讲了一个背景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。这段经文呢，不仅记载以赛亚书，也记载着列王记下啊，列王记下。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以色列国面对一个最大的危机的时刻，面对一个转折的时刻。当时以色列国的君王叫西西家，西西家王在以色列是个好王。西西家，以色列和犹大国当时分立了南北啊，南北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以色列。没有几个好王，全是拜偶像的王，全是那些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听耶洗别话的王，所以我看到说这个西家是一个复兴的王，那西家25岁接班做皇帝，开始做皇帝，做犹大人的王。那么他那时候开始振兴犹大，不管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宗教信仰上，他都带来了这个犹大一个新的复兴。这个复兴就是他拆除了所有偶像的祭坛，那个时候的专拜耶和华我们的真正的上帝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巨大的，当时一个巨大的帝国，是最有实力的帝国，叫亚述帝国。亚述帝国这个时候，过去它是亚述帝国的藩属国啊，但是它靠着埃及的力量，它想跟亚述帝国对抗。那么亚述帝国就出大兵，就把所有的小国都灭了，最后就把犹大的所有的城邑，包括以色列全部灭了，就剩一个城，耶路撒冷城。大军围境，20万的大军包围了耶路撒冷，啊，耶路撒冷，犹大人被杀了很多很多，所有的小城市都被亚述帝国给占领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在包围帝国的时候， 犹大帝国的这个亚述帝国的君王叫希拿基利，记住这个名啊，叫希拿基利。刚才我讲的那个王叫什么？西西加啊，记住，西西加是以色列中期犹太人中期复兴的一个君王啊，挺了不起的啊，神给他很大的恩典，他要死了，他跟神祷告，神又给他加15年的寿命啊。如果你要死了，你祷告会不会给你15年啊？为什么不给你15年？因为给你没用嘛，你知道吗？也不传福音，吃喝吃饱了就睡，天天看电视连续剧，给你的15年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上帝给西西家15年，上帝复兴什么犹大国，对不对？复兴犹大国，所以给他多给他15年。那么这个叫西拿基利，这个君王就派一个使者来到犹大啊，在耶路撒冷城上，他用犹大话，用这个犹太人以色列话来对他们说话。为什么？他要动摇军心呢？他不用自己国家的话，其实他讲亚兰语，他不用，他就动摇军心，就说你们的神已经不跟你们同在了，你们的神已经不管你们了，你们才是偶像，没有用的，你们这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所以你们赶紧投降。西西家为了寻求和平，同意妥协，送上多少金子呢？30塔连德金子，送了多少银子呢？300塔连德银子。塔连德，你知道多少？一个塔连德啊。一个塔连德，我上次来好像讲过，一个塔连德是大概是70多磅，70多磅。那么这金子不够怎么办？西西家把圣殿里的柱子的金子都刮下来了，银子都刮下来了，就给了这个希拿基利，希望他能够撤兵。可希拿基利不吃这套，钱拿了，仗照样打。你有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事情啊，我拿了钱了，我照样打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西西家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才来到圣殿啊，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祷告。他才开始问以利亚啊，以赛亚当时已经成为老人了，大先知以赛亚。他问以赛亚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以赛亚告诉他说，耶和华必成就美事，耶和华必为你征战，耶和华，我们不要投降，我们要靠耶和华得胜啊。事情怎么样呢？犹太人从都是剩余的人，都是老老小小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有时候我们一看我们自周围人，哎呀，我们这教会你看都没什么文化的人啊，没有身份的人，没有房子的人，没有钱的人，我们看我们怎么看我们都没有能力啊。如果我们这样看，我们不看那个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就一生都不能有出息啊。当年在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什么人啊？瘸腿的。我们中间没有瘸腿的，有一个就多了都没有，瞎眼的，我们有瞎眼的，欠债的，有没有欠债的吗？愁苦的，这400人，大卫带着400人在亚杜兰洞被扫罗追杀的一塌糊涂。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办？他们靠着神，大卫把这400人训练成耶和华极大的军队精兵。后来他们统一了南北啊，以色列和犹大。后来他们建立了这个犹大的新的一个国家啊，一个新的以色列。所以大卫王做了君王，这时候瘸腿的做了什么元帅啊，瞎眼的做了将军啊，对不对？欠债的成了富户啊，愁苦的变得喜乐，靠着耶和华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哎们跟你旁边弟兄说，凡事都能做。哈利路亚，凡事都能做，感谢主。神应允了，神应允说，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我必保护拯救耶路撒冷这个城。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，神的应许是有能力的。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件什么事情？天使在城外一口气杀死了亚述帝国185000精兵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上帝会亲自的做。结果呢怎么样？耶路撒冷和平了。你们西西家呢经历了上帝的同在。西西家的功课就是他没有早早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靠自己的智慧，他靠赔款，他靠金银想收买和平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在地上要靠神来征战，不是靠自己。圣经说不是靠智慧，不是靠才能，要靠神的灵，怎么样方能成事。我们更不要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如果离开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想这一年我到年底我非常感恩的。我年底的时候跟师母，我们现在我们俩打包呢，准备搬家。哇，打包也挺累的，我这天腰都直不起来了。管书我就100多箱， 啊，要运过去啊，这个从美东运到美西，这个当然不是我背过去啊，这个不容易的。但每箱书打完都很重啊，这现在大家我再不买书了，现在我们都上网络，不要买了。这个可是这些书过去读神学院买的这些书丢掉的很可惜，将来未来成立神学院，我们还需要这部分书嘛？我大概有三次牵扯书，啊，我要把它搬到加州去，感谢主。我们俩一边打包，我们一边说感恩的话啊。我们感恩师母就说，以后咱们不要再搬家了，最后一次了。我说那难说呢，那有一天神让我回中国，咱们说不定搬中国去了呢。不过搬中，Amen，Amen，哈利路亚，搬中国就不带书了。这个书我们现在都有网络了，不需要带书了。我说感谢主，回中国我们要传扬福音的。可是我们回中国去，我们没有本事怎么办？神让你去传福音，可是你什么都不会怎么办？那你传什么呢？人说问你信耶稣，信了，哪个教会？丰收华夏基督教会。那请给我们讲一篇道，对不起，不会讲。请我们教主日学，对不起，教不了。我在那儿主日学我都不上，我怎么会主日学呢？什么带我们敬拜赞美，对不起，不会唱歌。那你会什么呢？会看电视连续剧。你要说大长今，从第一集说到最后一集，我都知道。那这个就不是基督徒吧？这个更丢人吧？这丰收华夏教会张牧师牧养的会友回到中国这个样子，哎，吓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可怕的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长春人，长春人回到长春老家，家庭教会，那个家庭教会很兴旺啊，五六百人的家庭教会在农村，他去了去聚会，他想做礼拜，在我们教会都做礼拜做习惯了嘛，做礼拜嘛，每天早上起来做礼拜，有的还不见得早上起来做礼拜呢，这个都姗姗来迟。天气一冷就不来了，天气热也不来了，那这个很麻烦的。他回到中国，到那教会，人家介绍新朋友啊，他举手了，说我新来，第一次来，从哪来的？美国回来的，在哪个教会聚会？丰收华夏教会。牧师呢是张伯利，说好了，我们都认识张牧师，那我们这一个月正好没有讲员，你就讲到吧。傻眼了，赶紧给我打电话，说讲什么呀？我说你祷告去吧。那你凭什么？你听什么了？啊，对，听什么了？那我就讲什么吧，给人讲一个月道，回来复兴了，把自己复兴了，明白？哈利路亚！如果你回国，你说你是丰收华夏教会的，让你讲道你不会讲怎么办啊？所以你要下功夫啊！一会儿我会讲这些内容啊，怎么会讲道？怎么能够服侍主的肢体？还有一个退休的老人王弟兄，叫王铁军，啊，是一个上海的科研所的所长，局级干部，高干，来到我们教会信主了。哎呀，这个老弟兄做什么都认真。当年这个做党的干部也很认真的，啊，做管工作也是做得很好的，也是什么全国的什么长征突击手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个人，讲到认真听，拿笔认真记，啊，他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，我每次讲到连我讲的那个遇到故事，啊，他都会记得很清楚。回国了到上海。哇，去一个教会，人家也问他哪教会的，丰收华夏教会的，说正好我们这个教会，三十来个人也没人讲道，那王弟兄你就帮我们讲道吧，他就问我行不行，我说可以呀，我说你有，他说我能讲，我就照你讲的讲，我一年讲了四十多篇道，他就记了四十多篇笔记，他就从头到尾一篇篇讲，照着那个讲，讲了一年在中国，你看到没有，很多人得救啊，很多人受洗啊。回来喜乐的不得了啊，说因为我这退休了，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干了，废着了，没有想到神要用我，你们哈利路亚，对你旁边弟兄说，神要用你，
神要用你，
也说神要用我，
神要用
我，们神要用我们吧，你们神要用谁都挡不了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讲我们今年的主题，我分两点讲，第一个是什么，往下怎么样扎根，第二个呢，向上结果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，就像一棵树，这个树你不往下扎根，就不可能向上结果嘛，对不对？那往下扎根，要扎在哪里呢？扎在土壤里边，扎在溪水边。像诗篇第一篇怎么说？它要像一棵树，怎么样？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怎么样，尽都顺利。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把根扎得深呐、啊，扎得深呐、啊。我在有一天，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呢，有一天早晨，我们那个有一棵大树倒了，是就是神学院里边有棵大树，我们经常在下边乘凉，很大。那天刮大风，洛杉矶有一次刮很大的大风。院长刘富礼牧师就说，明天灵修这个课程，每人写一篇作文， 写一篇札记，就是就写这棵大树，大家都很会写嘛，说为什么会倒呢？虽然外边看着很强大，可没有根，所以风一来就倒了。这有点像我们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哦，我们生命没有根，我们受了洗了，得了救了啊，我们觉得很好了，我们信了主了，天堂的门票有了。还有一些呢，我们受了洗了，拿着这受洗证书就去办绿卡的啊，这也有啊，我们都行了，我们就忘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样，下一步该是干什么。你受了洗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要成圣啊，成为圣徒，一点点生命要成长，成长就需要往下扎根。我讲三点的根，你要往下扎，三个方面扎根。第一个，在神的道上扎根，你们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喂养我们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啊，是我们生命的水。我们如果不吃神的话，我们就饿呀啊！自然的生命，你不吃饭，你会挨饿的，你会饿得很痛苦、很难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属灵的生命呢？你没有神的话喂养，那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神的话喂养，你一定有别的话喂养你。什么话？都世界的话，啊，那些都是丧气的话、咒诅的话、灰心的话、恼怒的话、埋怨的话，你听吧，全是这些。然后你脑袋你接触会什么？你会说你会接触什么东西来？你的生命如果每天被咒诅，你出来的就是一种咒诅；你每天被抱怨，你出来就是一种抱怨。你如果每天有上帝的话，上帝话都是得胜的，你们，上帝话不看环境的，上帝话都得胜的。当你胜过这个世界一切，靠上帝的话，那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刚强。我今天我鼓励我们丰收华教会弟兄姊妹，圣经最少读一遍，而且不仅是读，要怎么样反复思想啊。圣经说，那个人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他有神的话，他反复思想神的话，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这个人变为怎么样？变成蒙福的，变为有福的。那你今天你是不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呢？哎，我们思想都是别人讲的话，有人骂我一句，我思想好几个月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哪天我给他骂回去，对不对？我没机会这次，你下次你等着。你不用你嘚瑟，你看我找个机会，我也整你一下，让你不痛快。你看，我们就开始思想这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到哪里去？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办绿卡没有办成，移民官对我们态度很不好，我们就哈、哪一天我做移民官，你等着啊！但你做不上啊，你很难啊，你是外国人，做什么移民官？难的，我告诉你，别怕，什么都交给主。我们办身份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单单为了身份，你们要为什么？为了神国。说我们虽然来到美国没有身份，但是相信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我们需要神会帮助我们解决的，神会赐给我们的。你们，我们教有个福建人来办身份，我是不管谁办身份，我是不给他出庭的，我是不给你出庭的。你因为我觉得你要靠上帝，不是靠我，我当然我出庭立刻就通过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出庭，我十几年来我没有给谁出过庭，我给出庭都是在我们教会聚会两三年以上的人，我真是看到他忠心爱主，我才给他出庭。否则你来了拿个受洗证书让我给你收庭，门都没有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不知道你是真信主还是假信主，你为了绿卡人为了耶稣基督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叫一个李弟兄在我们教会两年聚会，当然他也没什么，他做餐馆的也忙啊，就聚会每次都坐在后边。那我见到就每次都跟他握着李弟兄，李弟兄也忘了他叫什么名字。后来他，我看他做礼拜做两年了，他有天求我给他出庭啊。他在美国十几年都没拿到绿卡，你知道吗？他十七八年了，人家都拿到了，就他拿不到。后来我说那行，我帮你出一次庭吧，我到巴尔的摩，那个法官就问我，移民官也在那儿，法官也问我说这个人，证人我要站起来，我证明他是基督徒啊，是我们教会的，很爱主的，真基督徒啊，我要证明这个嘛，我证明他回国会有危险嘛。国内现在还没有宗教自由嘛，我一定要这样证明才可以呢。结果那因为这法官就问我，张伯利先生，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？我给忘了，因为他也跟我没有同工嘛，他就每天做礼拜，我就张弟兄、李弟兄、刘弟兄，我真就把名字给忘了。哎呦，脑袋就大了，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。我说我忘了，傻了。移民官立刻说，对不起，这个证人不能生效。他都不知道那个名字，他怎么能够作证呢？对不对？那你说能不能生效？那法官就问我，你有什么解释的？ 我说对不起，我们教会两三百人，我不可能每个人的名字都叫过来，只有我的同工，我大多数叫得清楚，参加服事的我叫得清楚，其他的我不见得，我有的会叫小名，有的会叫对小熊是吧？我会大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对不对？小象，对小熊，熊跟象差不多啊，都挺壮的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名字啊，有时候我真记不全，这个是我悔改的地方，人太多。今天就是第一，我能叫全吗？我说，那个结果那个法官说什么？这个见证是真的。我的牧师也叫不上我的名字，他说如果是假的，一定背得滚瓜烂熟，所以是真的。来，哈利路亚！因为我那时候祷告了嘛，我把这名字往汗也出来，我就赶紧祷告，主啊赦免我，赶紧，哎，这个法官太好了，不用问了，过了。哎呀，十几天绿卡拿到，就要笑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我名字，还可能还得辩论半天呢，这忘了，你要依靠神 ，Amen。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智慧没有用，要靠上帝。你拿不到的东西，你不知道的那未知的东西，都要靠上帝，明白？因为上帝知道你明天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帮助，让神的话在你生命中成为你生命啊！每天讲神的话，明白？今天弟兄姊妹讲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问我，今天神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你，不能老说这句话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3:16。你不能老这个嘛，所以我们那天早上如果没有好读圣经，没有背下来一句神的话，见着院长我们撒腿就跑，那会儿先跑，不见他，赶紧跑，一见的是神的话。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后见面第一句话要说神的话，你们问今天秋林，神今天对你说那句话是什么？小象，神对你说那句话是什么？你不能老说那一句话，所以你要背神的话，有用的。我89年逃亡的时候就开始背神的话，那有些话真的是有用。有一天见着警察，这还我一抖一害怕，我就发现不行，我一害怕就得被抓住，这神的话就临到我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所以哎，我就爱的警察嘛，对不对？照神的话去行嘛，我就看他就像我三哥，我三哥就警察，我说好久没见我三哥了，我说哎呀，我说哥，东北人见谁都叫哥，叫得很亲切啊。他说啥事啊？你看他就忘我是谁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问了，你知道吗？哥嘛，对不对？爱很解决问题的，你要一害怕的，你就一发抖，你懂什么？你过来，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抓到你了嘛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帮助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你就不能被称为基督徒的。你是信的主了，可是你没有神的话的喂养，你就像一个瘦干干干巴巴的，生命是像1962年挨饿那种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你都是在主的里边都肥肥胖胖的，就神的话喂养的好好的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第一，记住啊，我说什么？我们要在神的道上扎根。但对你旁边说，在神的道上扎根。对，在神的道上扎根。哎，那么神的道扎根需要有土地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，他讲了比喻，讲了四种土地。一种土地叫做好土啊，一种叫土浅石头地啊，土浅石头地。你看撒的时候，有路旁的。飞鸟来了吃尽了，有的撒到石头地的土浅石头地的，土不深，发苗很快，信主很快，可是成长不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土不好，里边有很多的石头。什么是石头啊？世界的东西挤着我们，把神的道挤住了。那今天哇，这个地方挣钱多，那地方比较发财啊，这个什么世界的东西，很多的观念挤着我们，使我们不能有神的道在我们扎根啊。所以你要信了主了，上帝会跟这世界来争夺你，明白？世界无时无刻不争夺你，想把你从这个基督徒，从神的家中挪走啊，成为他的俘虏。而我们做神的儿女的，我们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，我们靠着神的灵啊，我们能够得胜，明白？阿利路亚，要得胜啊！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要做一个好土，好土啊，好土。就像这个扎在好土里边，把种子撒在我们这好土里边，那我们请问我们自己是好土呢，还是土浅石头地的呢？啊，是好土，你们是好土的举手。这边有椅子，在这个这边，来，拿同工再拿两个椅子，这边这前面有椅子没关系。好土，再拿几个椅子，后边有人过来。我们是好土，我们要再把神的道在我们好土里长大，像树一样的啊，树一样。感谢主。第二个根要扎在哪里？ 在神的灵里扎根。记一下啊，对旁边弟兄说，在神的灵里扎根，在圣灵的水流里扎根，在圣灵的水流里扎根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，圣灵的带领。一个基督徒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一定懂得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啊，一定懂得圣灵在我们的工作。往后放几个，后边有地方，所以后边地方拿到后边去，后边咱们放到后边去。我们在圣灵里边有工作，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，圣灵在工作有两点啊，弟兄姊妹要定记住啊，记住往前看，别看别看后面啊，往前看。圣灵在我们工作，第一个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明白？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神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头上。父神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怎么样听他？那么这时候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要派保惠师圣灵在你们中间。”这个保惠师今天就在你生命中。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要靠圣灵来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你没有你想，耶稣没你学历高，耶稣没你活得长，耶稣没有你受的那么良好的教育，耶稣可能走的地方没你多。他只在加利利旁边走了三年多啊，他没有在外边生活。像你去，像我去了这么多国家。如果我们从人的智慧来说，我们认识不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可是圣灵一感动你，你看到那位降在马槽里卑微的啊那个婴孩，那是从神而来，是从神而来，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。你要承认道成肉身，你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啊，你要承认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，你也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你怎么能相信人会死里复活呢？你不会相信吧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你怎么会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那个独生子呢？你不会的嘛。所以很多人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，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的。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靠什么？靠圣灵的工作，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自己认罪悔改。圣经说，圣灵来是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怎么样？自己责备自己。那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在神的灵里边扎根。一个基督受洗了，管读神的话还不够。神的话是，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工作，神的话就变成知识，知识对你是无益的。就像你学的知识，你要教给别人，这个知识才有益。如果你学了所有的知识，你不去教导别人，那知识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没有任何帮助，真的成为你骄傲的资本。说我读过博士，我有知识，可是那知识没有祝福过别人呢。一个知识学的人，他可以去教书，他这知识有用了，他成为一代一代的教下去，使一代人了解这个知识，了解是掌握这个技能。可是如果你学了，就像你不给别人有什么用呢？你像今天吃东西是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奉献啊，学习奉献。哪里有穷苦人，我们吃饭时要为他们祷告啊。你的吃饭你就有益了，你就不会胆固醇高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狼吞虎咽的，很怕自己吃不好，最后胆固醇吃得很高，世界很多人挨饿。你把那胆固醇匀给别人一点多好，对不对？我有个牧师叫余立功牧师啊，他有个习惯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就是习惯，到他还是习惯，他九十岁离开这世界。他说他爸爸是传道人的，每一天吃饭的时候，祷告之前一定说：“我们祷告了，祷告了，全家都来，全家做好了。”说去看一看门口有没有要饭的，如果有要饭的，第一碗饭端给要饭的，这是他们家的习惯，这传道人多少年的习惯。他也开始就，所以我去，他请我吃饭，在德州，在德州请我吃饭，我们在那个餐馆里吃饭，他说祷告了吃饭，哎，看看门口有没有要饭。我说牧师啊，这是德州 Texas， 开什么玩笑，哪有要饭的？ Homeless 不来这儿， Homeless 在当趟的，他说哎呀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这个，好吧，这个他们那种生活态度，我这非常的感动。这个基督徒的这种生活态度，你知道，然后付钱的时候，他差2.5毛钱，他付钱，我们付的是现金吧，2.5毛钱。哎，他说你有没有2.5毛？我就掏我一把 quarter 嘛，我就给他，他就拿2.5毛，其他还给我，付完钱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在那讲完道，服侍完了，我上飞机，他送我到机场，我临上飞机，他掏出2.5毛给我。哎，我说你干嘛，牧师？这个，他说，这个钱 请你吃饭，你是讲员，是教会付的，是教会付的。这两包五分钱我要找还给你。当他走了，我看这老人家白发苍苍的背影，这是我的老师啊，我就拿着两包五分钱，我知道他很多的话都不需要再说了。他告诉我，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，干干净净，一清二楚，干干净净，在金钱的问题上一定要干干净净，一清二楚。他都不要教导我，他就只要他的言，他那个行为告诉我，你就应该这样做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神的灵感动你，感动你，你要知道神的灵是多么重要。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中，怎么能够经历神的同圣灵的同在？祷告，祷告，不祷告就不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不仅在教会祷告会祷告，在家里祷告，早上起来要祷告，每一早上都是新的，赞美他，你们晚上睡觉要祷告，为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为软弱的身体祷告，也为自己的生命成长祷告。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，那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成长的部分。第三点，我们扎根啊。第二点，第一点在哪里扎根？神的道。第二点呢，神的灵。第三点呢，神的家，要在神的家里边扎根。神的家，圣经怎么说？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就是神的家，就是你要在教会中扎根呢，弟兄姊妹啊。教会是神儿女的家，是我们承受产业的地方。圣经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请问你今天来到教会，你是客人呢，还是儿女？你告诉我，儿女，是儿女的举手。Amen， 请坐，请放下。是客人的举手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儿女有什么好处？儿女是承受产业的，弟兄姊妹。你再好的人，你到别人家里都不能承受人家的产业。可是儿女，有的再背你的儿女都要承受他父母的产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家里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上帝无限的救恩，上帝无限的丰富的祝福，是需要他的儿女们承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委身在神的家中，委身在神的家中。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呢，不委身教会，信了主了就乱换教会啊，乱转教会，就像吃馆子，今天吃啊日本菜，明天吃韩国烤肉，后天啊中国的 buffet 啊，大后天这个喝香港的那个早茶，我们就换来换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换完，我们就开始评价一番，说这点心不错啊，那烤肉烤糊了啊，那个日本餐那个生鱼片不太新鲜，我们就评论一番，分成 A B C D。很多人在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我们转了一圈教会，我们就给人家教会打个分评价，这个教会还不错，这牧师讲道挺好啊，这牧师招待不行啊，这个教会敬拜不行啊，这个教会没有诗班，这个教会这个儿童看顾不行，那个教会没有青少年 program， 我们会很多很多的挑的。可是你想到没有，在神的家中敬忠，说你来到神的家不是来像下馆子一样，你是来到这里服侍他的，敬拜他的。 Amen。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委身在神的家中。你会看到树啊是不能挪来挪去的，挪来挪去就死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前几年我们在那个我们家那院子挺大的，我跟我儿子，我就喜欢栽一些果树啊，种一些蔬菜啊，这是我是农民意识吧，有一块地我就得给它种满了菜。我看到美国种草我就挺浪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就种菜啊，种菜再种点果，我就买了好多果树。我儿子有天给我买果树，他喜欢吃桃，我就买了个桃，他又喜欢吃梨，我又买了个梨啊。然后呢我们俩就开车把它拉回来，就栽在我们那个门前，这边桃树，这边梨树，一边一个树，看着树成长开花挺好看。我说三年就结果了，儿子，我们就可以吃果了。结果他妈妈有天不怎么看那梨树不顺眼，就给我挪了，挖出来挪到那个右边后边看不见，因为这个桃树和梨树不是很漂亮，我们前面栽都是冬青啊，什么这个日本枫啊，都是很美的 beautiful 的树，那我不喜欢什么 beautiful， 我喜欢能吃的实惠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这 beautiful 与我们有什么用啊？那梨吃才甜美嘛，就挪了一个窝。我一看那块阳光不够，第二年我说这不行，这没阳光，这怎么桃梨也不会甜，我又把它挪到左边阳光充足的地方。挪几次了？三次了，结果今天它死了。这树不能老挪窝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记住没有啊？可是我们的桃树呢， 哇，他每天结的桃的真的是满树都是桃啊，多得不得了。还没等我们吃呢，松鼠就给吃差不多了。哪个甜的吃哪个，我告诉你，这动物比你人都聪明。吃完他把那桃核放在我门口，让我看一看，气得我要死。感谢主，你看到说这个弟兄姊妹委身在一个教会里，我就看到我们丰盛华教会这个一年多，我们这弟兄姊妹委身的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那属灵的生命，他们生命中产生的喜乐，弟兄姊妹关系的建造，都一种美在我们中间出现。你们阿利，真的像神的家一样，所以要委身在神的教会之中。有一个人呢，这个转了好多教会，来到我们教会，他说，这个我走了好多教会，没有几个好的，没有几个能够合乎我的心意的，我就觉得你教会还不错。我说我们教会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好，就是好，你来了也不见得那么好了。我这说话很难听啊，但是很直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一个挑毛病的人。我们来到教会，不要一个成为一个挑毛病人，我们也成为一个奉献五饼二鱼的人。我们就像那个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有五饼二鱼，没耶稣说他们饿给他们吃，耶稣说那个门徒说有一小孩有五饼二鱼，耶稣说拿过来，耶稣用这五饼二鱼注谢就喂饱了五千人。我们自己的恩赐能力我们要放在自己手中，不交给主啊，你一个人都喂不饱，可是交给主，耶稣就祝福多少人。你们就像我今天，如果我做一个学者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就做一个研究员了，我就在那工作，拿那么四五万块钱年薪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，我也信主，那我就在这儿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我今天会怎么样？我就喂饱我一个人呢，或者喂饱我一家人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我信了耶稣，成为传道人，神的话语通过我去喂饱多少人，多少人得救，多少人信主。弟兄姊妹要计算，你把你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一钱不值的，你要放在神的手中，那就产生极大的威力啊！五饼二鱼就能喂饱五千人，还剩余十二个篮子。那你放在你的手中有什么用呢？这弟兄姊妹把自己委身在神的家中，教会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做啊！我在丰盛华教会强调，第一个，你第一次来你是客人，第二次来就是主人，你们第三次来就仆人啊，仆人就要去为主服侍了，你们。所以我们教会没有客人，我们教会都是主人更是仆人，你们。你看今天早上早早来弟兄姊妹来，哇，把这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啊，又多买了好多椅子，希望我们后来弟兄姊妹有位置坐，把屋里弄得温温暖暖啊。然后这个录像的弟兄，因为好多的这个网民要听我讲道，就是起早就来在这塞大屋弄啊，希望这个信息能够使很多人能够听到，能听到上帝的话，听到上帝的安慰，听到圣灵的能力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看到这些服饰很美，一会儿你们还有很美的午餐，我们昨天又给你们做了很多的饺子，今天都拿来了，过年了嘛，啊，我们一会儿又可以吃饺子，所以感谢主，所以别着急走啊，一会儿有饺子吃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神的家，你们，神的家里边有讲道的，神的家里边有扫地的，神的家里边有排椅子的，排椅子也是服侍主啊，排椅子也很好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最爱排椅子，今天你们坐的椅子是我排的，我发现他排的不科学。弄这三小波大家挺累，然后一点道都走不开的车上走，这变成一个宽道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让大家坐着也舒服，能多坐很多人吗？所以你动脑筋，我排椅子不排的，我排椅子我会祷告的，我说主啊，坐在这椅子上这个人今天如果有欠债的，他回去就还了，你们今天有病的回去医治了，你们今天有软弱的回去刚强了，今天忧愁的回去喜乐了，这个椅子不信主的坐着今天就信主了，你们哈利路亚。那我们排椅子不也是服侍吗？你不要说，哎，我们一定要讲道是服侍吗？对不对？讲道是从哪里来的？道是从你生活中来的。你要是刚关读圣经，你没有服侍，你怎么会讲道呢？啊，说你圣经滚滑了，你背圣经，可是你没有生命出来，你道还是讲不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记住在神的家里边扎根。所以我刚才讲了三个扎根，第一个在哪里？神的道。第二呢？神的灵。第三个？神的家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要这三个方面扎根。我讲的最后一点啊，就是向上结果，向上结果。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向上结果，能够结出两种果实。第一种果实是我们生命的果实，第二种果实是福音的果实。在这个约翰福音15:5，耶稣说：“我是什么葡萄树， 你们是呢枝子啊，那住在我里边的，我也要住在他里边，他就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。因为没有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一个人如果不住在我里边，就像枝子被丢到外边枯干了，然后被丢到火里边焚烧掉。你看呢，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。一个枝子不结在葡萄树上怎么能结果子呢？一个枝子不结在葡萄上，它就枯干了嘛，枯干了就焚烧了嘛，没有意义，变成垃圾了嘛，要收掉它，对不对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结于元首耶稣基督，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。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啊，附在他的里边，那我们也在他的里边，我们在基督里边与父神合一，你们基督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也在他的里边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牧师会说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就是与主联合啊，你就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在死的样式上与主耶稣联合，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主耶稣基督联合。当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信了主了，他生命会成长的，他首先要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我讲过说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叫什么？自然的生命，自然的生命。其实实际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我是谁 ？Who am I？ 我是谁呢？不知道。如果你不认识神是谁，你就不可能认识你是谁，对不对？你认识神是谁，你就知道你是谁了，你认识神的圣洁，你就知道自己的龌龊；你认识神的荣耀，你就知道自己的罪恶。所以我们认识他，要认识他，认识他，经历他，所以生命要成长，长成什么？生命的果实啊，生命的果实。这个生命的果实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会结出九种果实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加拉太书5:22说，就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哇，这个果子啊，好像前八个都是很好的果子，后边有一个还叫节制，节制也很重要啊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节制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能做什么事情都没完没了的做，喝酒没有节制你就喝喇嘛了，我很多好朋友在国内都喝死了，喝残废了，喝的就叫中风了，就喝成这个样子，没有节制嘛。一个自然的生命是没有节制的，弟兄姊妹啊，有的我们去赌场，赌场你看一眼就得了呗，对不对？喝杯酒子就走呗，非得要赌，结果输就好多年输下去了，没有节制嘛，对不对？人需要有节制，那需要有圣灵的工作，仁爱啊，仁爱，神的爱，喜乐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喜乐，就不叫基督徒。基督徒忧忧愁愁的就没信神，你因为你信神，你神说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，因为我顾念你啊，犯劳苦担重的来到我的面前，我使你得以安息。那你当然你没有信他，你觉得他说的话对我没关系。你如果相信说这是有关系的，我来到你面前我就得安息，来到面前我就得力量，那你当然就会得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顾你嘛。请问你能看顾你吗？你爸爸能看顾你吗？你就不管你爸爸再有钱，你来到美国了，你还得靠你自己吗？对不对？我89年被通缉的时候，我想我爸还能帮我吗？我的通缉令是政治局定的，我爸爸的级别到不了那么高啊。他再能走后门，他再有本事，他能帮我吗？我得靠谁呀？我又不能靠我自己，更没用，我靠上帝。你们上帝比政治局大，你们哈利路亚，上帝管着政治局，知道吗？所以咱们有更大的老板嘛，信主以后多喜乐。所以你看，靠上帝，对不对？来到美国，我有病，在医院里一住4年，医生给我化疗癌症，我找我爸有用吗？我说爸，我得癌症了， 你帮我，他怎么帮你？他只能给你流泪而已，他能帮你什么呢？所以那个时候你得发现，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帮助，你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，我靠着他我们才能够胜过，谁能帮助你呢？所以你要举目向山观看，你的帮助是从谁来？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你们上帝是一个从不误事的神啊，从不误事 on time God， 从来不误事，正正好好，不早也不晚。你有时候说我祷告，我常常说祷告不是啊，我祷告谁也没听，时候还没到呢，没神现在就听了你祷告，你就骄傲了，你看一点都没有经历你的痛苦，你就骄傲了。神就在那个人家，彼得在船上行走，昨天我们查经啊，礼拜五啊，彼得在船上，耶稣在水上行走，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如果是你让我怎么样，让我也走在海上走。我昨天讲了，你能走吗？你在自然律之下，上帝是创造自然律的，他在自然律之上，他可以在水中走，你就不能走。 啊，你走了就会淹死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彼得说，主啊，让我走。那十一个门徒嘲笑他说，你真是，你算老几啊，你大贵姓啊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又骄傲了，你就胡说八道，每天就听你胡说。我们都会说风凉话，有时候让他走，他走两步给我看看，会这样对吧？就瞎嘚瑟，让他嘚瑟。嗯，彼得怎么样？走没走啊？走了。彼得从水上走来的时候，走得挺平稳的，突然见风浪甚大，一看环境就完了，信心就没有了。就是主啊救我，那主耶稣就伸出手，就在你那个要沉下去的时候他才伸出手，对不对？你得呼求他呀，你知道你要沉 on time God， 就是在那个时刻，就那个你需要的时刻，神就来帮助你，而不是你的时刻，是神的时刻，明白？所以我们要经历他。弟兄姊妹，身体有疾病的不要怕，在神的时刻神会医治我们。没有身份的不要怕，在神的时刻我们会有身份的。没有丈夫的不要怕，神给你的绝对比你自己找的好。你找是高富帅，你看人看外表，耶稣看人什么？看内心，你们。所以你要靠神的，你要找说找太太的找不到的，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祷告，上帝一个把一个爱你的放在你身边，不是你所想象的啊。你想象的像刘晓庆，上帝想的不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刘晓庆现在你也不要，对不对？老了，不要刘晓庆听着啊，听着就骂我了。刘晓庆她的姐姐在我们教会，信主了，感谢主，所以也为她祷告，希望她也信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实，结出这种生命的果实。一个基督徒走出去教会，
你的生命，
所以基督徒就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喜怒哀乐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需要成长的地方，不需要掩盖它，就是真真实实的。我就是这样真实。但是我有成长空间，你呢？因为我还不是神嘛，我们只是人嘛。我们在我们生活这个整整的这个就算你90年吧，这个过程中，你都是成长的过程，一直成长，一直成长。只要你根扎的深，你上面长得就好，你结的果子就丰盛，你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实。根扎下去，不要你看树啊，你看树不要看外边多么漂亮，你要看那根扎的多深。外边最漂亮的树叫什么呀？叫圣诞树，没根，过一段就枯萎了。可是你看一个好的树扎在溪水旁，哇，按时候结果子多好。我们扎在圣灵的水流里边，我们扎在神的话语的上边，我们得到的都是祝福啊，祝福。我们所以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，能够祝福别人，也能祝福别人。第二个是我们福音的果子啊，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今天的重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自己生命要成长，我们早上灵修祷告读经，为了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把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吗？装备我们自己，使我们使更多的人得救，更多寻求真理的人寻找就寻见，更多的在孤独彷徨无助的情况下的人能找到帮助，能找到耶稣基督，更多的这个家庭要破碎的人找到耶稣的爱，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和好，更多不懂得教育儿女的成长过程遇到张力的人，把孩子交给上帝，上帝来带领他，总比我们强。所以我们要寻找上帝啊，寻找上帝，我们要接受福音的果实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们，所以传福音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，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呢，给我们一个使命啊。所以彼得说，保罗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你想，你不传福音，你会不会有祸呢？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主不问你说你神学读了多少年呢？也没问你圣经背了多少遍呢？没问你这个，问你带了多少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多少的灵魂因为你得救啊！所以，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，就是一个失去上帝同在的教会；一个不传福音的信徒，就是一个失败的信徒；一个不传福音的，是吧？一个神的儿女就不配称为神的儿女。所以，基督徒要传福音的，传福音不是说考布道会是传福音，叫得时不得时，总要救些人。你们任何的时候见着一个布道友，就跟他谈耶稣基督。其实谈别的，咱们你现在跟我谈别的，我也不会，我也不懂。你说你给我谈股票，我也不懂，现在多点了，我都不知道。 现在多点了，几百点了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你问我这东西，你就跟白问。你问我圣经、耶稣基督，哎，那咱们来劲儿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就谈呗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谈我们会的嘛，你们不要谈不会的。人家谈什么你也不会，跟他附庸风雅，没什么意思。我们就传福音，得时不得时总要传，总是有人信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爸爸得癌症，回中国西安的看爸爸去，临走了就悠悠愁愁来，就跟我说，我爸爸得癌症也快走了，但是还没信主呢。不是怎么能带他信主呢？我说那我们就为他祷告，祷告以后我就说你要有信心，不仅回去向你爸爸传福音，你见到所有的朋友你都跟他传啊！你越传福音你越有信心，你越不传越没有信心。你面对一个癌症的患者，一个老共产党员，你怎么向他张口传福音？他得骂你两句，又是你爸，你也不能回他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？所以你先传福音，有信心的传。那前面在我们教会待了七八年也没有传过福音，结果就我们就给他祷告，按手为他祷告，要圣灵赐给他能力。他回国不到两个礼拜，带了21人确实信主。哇，这个厉害呀！两个礼拜，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两个月了、两年了，还没带21人信主呢。人家，我跟你讲，你说在其他地方没带21人信主可以，在法兰盛有点说不过去，满大街都不信主的，你们满大街都是听得懂中文的，不需要用英文跟他讲话的。满大街都看得起看得懂圣经的，就跟他传的。你说他一下飞机接他的那个朋友，他就在车上跟他谈耶稣基督，谈的那个朋友在那个北京开车开说，那咱们就停下来就决志祷告吧，就像那个太监一样，就非得传福音在车上，我们现在这不就水吗，就洗了吧，感谢主。他就带他那个同学祷告就信主了。第一个哇，他信心大增，他就是从北京转飞机到西安，在飞机上他就想带人信主，因为飞机上都是中国人了，对，中文没有问题吧，对不对？你不用问美国人，一问美国人他说我是奎斯神，我是基督徒，他不管什么样，去不去教会，但那中国一问大多都不是。他到那儿他就看到旁边人，他想向他传福音，但是一看是个男生，还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，穿的还挺得体的，哎呀，他就不太好意思，他是姐妹嘛，不好意思主动跟男生说话，他就祷告，你看这厉害吧，祷告主。说主啊，若这个灵魂是你让我今天向他传福音，你让他先跟我说话。哇，这个祷告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弟兄说什么？哎，说这个今天你看啊，他在自己看手机说，今天西安天气不错，哎，很好，没雨，咱们飞机可以安全降落，太好了。哎，这可以说话了吧？对不对？他就开始跟他谈，说哦，美国回来的一个博士，女博士，回来看父亲生病，谈到耶稣基督、基督徒，谈。那人说，那我也要信主，怎么信呢？说你跟我决志祷告吧，下飞机之前决志了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哇，到医院看他爸的人很多，来了谁？他这个传福音，姑姑也信主了，人大代表，也信主了。你看一大堆20多人信主了，不断的给我们发 email 说今天有几个人信主，哪天就最后他爸爸妈妈信主了，他爸爸妈妈说练什么功啊，把那书也扔了，扔了，他要还给人家，他说别还，烧掉他，我倒是把钱给人家，这个书害人的，不能看这个东西，我们不练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梅花功什么功，反正大陆一大堆说那治癌症的就胡扯呗，反正就，烧掉信主了，你看。传福音谁都可以传，你们像我传福音那个姐妹大字都不认识，她竟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写书的人带向耶稣基督面前，靠什么？不是靠智慧，不是靠才能，是看他们爱主的心呐。他们感动我，就叫我看到说这些爱主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，这么贫穷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他们这么贫穷这么有爱心帮助别人，是因为他们有那个神爱他们，你们。你知道前几天我在北加州搞布道会，有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什么很大的协会的主席信主了，他来到我们的营会，我们1500人的营会，有主席有副主席嘛，他就找那个主席，因为他是主席嘛，他就想找个水平跟他对等的，他就找主席，找到大会的主席干什么呢？在这给大家扫厕所呢。他很感动啊，哎，他说你们这基督教的主席怎么不上主席台呀，给人打扫厕所，我在国内做主席台的，我天天做主席台的，这完全不一样的。后来的信主他讲见证，他说我今天听这些道我很感动，同时我看到你们这些当主席的总干事的都是在外边服侍大家，这是基督里边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是神的家嘛，他就感动了，他就信主了，所以你把他带到教会来， 不管他多么刚硬，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像真的像弟兄姐妹啊，神的儿女一样的彼此相爱，他们就归荣耀给神。你们所以结福音的果子啊、传福音。耶稣基督说，不是我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果子长存的，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都会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5:16，书15好好读读结果子啊，回去好好读读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的15章。所以当我们信主，我们就要传福音。我的一生我觉得传福音是我的使命，而且我看到一个人因着信了耶稣基督，他生命的那种改变，他产生的那种美，给世界产生的正能量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我也看到说，因为福音，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和盼望。过去中国没有什么盼望，我们看不到什么盼望。我常常跟我们这些这个推崇民主自由的朋友讲，如果中国真的是走向了民主了，没有福音还是解决不了。我们民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改变，可是福音可以使人心灵的改变。今天中国社会制度改变了，当然好的，我们追求民主自由，希望中国社会改变。可是这改变了，如果没有一个耶稣基督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不还是重蹈覆辙吗？台湾不也走向民主了吗？阿扁不照样贪污腐败吗？对不对？有很多，如果民主能解决一切，那我们就不要上帝了吗？可是民主不能解，民主就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，福音是人心灵的改变，人心的改变才能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人人都认罪悔改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这个国家成为上帝的国，这个国家才是蒙福的。你们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记住啊，我们今年啊，我们要三个扎根。往哪里扎根？神的话人扎根，圣经读一遍，不仅是读，要反复思想。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，以后讨论不是吃喝啊，耶稣说我活着不是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神口中的一切话啊。所以我们这吃货以后要有些改变啊，在微信里的吃货要改变成谈耶稣，谈这个神的话语啊，谈今天这话给我喂养给我带来的满足。因为吃货不是贬义词啊，这是网络语言啊，这个大家现在都称自己是吃货啊，这个不是贬义词，过去是贬义词，现在是属于中性的啊。网络语言有的没有贬义和褒义的问题，所以我常常用网络语言，是因为对下一代的认同。我也会在里边用这些语言，但是感谢主啊，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在网络上好好来讨论神的话，分享神的话。我觉得小丽姐妹也做得很好，她那个网络啊 ，Bronx 我们教会那个影响比我们教会本身一样大的不知道几百倍啊。中国世界各地多少人在网络里边，每一个礼拜分享神的话。你们如果愿意，可以找小丽举举手，小丽举举手晃晃，我们还可以再见，让他们在里边听。就很多的啊，小丽就前面这个不要往后看，举举手，挥挥手，挥挥手。我们的执事 Bronx 执事，他那里边有很多，有时候 Michael 啊，唐宗荣的那个弟子啊，他们都在里边跟我们分享神的话。我那天早上听，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好。那他那个 Bronx 我们的教会那个丰盛华教会那个微信群有4个是5个啊，5个，每个里边都上百人，你看400-500人在里边每天分享神的话。弟兄姊妹参与这种啊，参与这比你吃行，吃看人家吃你吃不着，你挺馋的干嘛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一说神的话你就打开圣经，我也有啊，你也有，我也有啊。耶稣说我们活着不仅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让神的话喂养我们。第二点，我们在神的灵里面扎根，要顺服圣灵。圣徒是活跃出卓越人生的人，活跃出按照上帝，我们活的不仅是成功，而是卓越。成功是不够的啊，要卓越，活出卓越的人生。这个卓越人就把上帝的爱活出来，能够影响这个世界。那么第三个，要在神的家里边扎根，在神的教会扎根，神的家里边扎根啊。结果结两种果实，一个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果实，让我们活着不再是过去的自然的生命，乃是被圣灵引导的，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，在被主破碎重新塑造的新的生命。圣经说，若你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怎么样？都变成新的。所以我们是新生命。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是新生命。哈利路亚，新生命。你们那然后呢？我们新生命就要新生活，夫妻关系要改变啊，亲子关系要改变，同工关系要改变。改变什么呀？更合神的心意啊，改变成更合神的心意。一切与主的关系要改变，与世界的关系要改变， 这一切的改变靠什么？圣灵的能力，你们靠我们祷告，圣灵带领我们改变，所以我们带一个新的生命去传福音，接福音的果子，把福音传给中国和世界各地，让有一天中国人都信耶稣会怎么样？你们，你想中国会改变是什么？今天中国不信耶稣，你看有钱就往死吃啊！啊，亿万富翁平均年龄是40多岁就死了，给你亿万富翁，让你活90岁、40岁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告诉我，也不如选择普通生活嘛。我父亲今年90岁了，天天喝209，然后呢还得吃肉，吃红烧肉。我打电话给我说，我说爹，注意点身体，多吃点蔬菜。他说我都90了，我为什么要吃蔬菜呢？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哎，我发现90岁人真正自由了啊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Amen，哈利路亚。很多观念跟我们都不一样的啊，每天什么都感谢主。一打电话我说你吃饭怎么样？感谢主，全家都吃不过我一个。我说前几天有病怎么样？他说感谢主，医疗保险全报销了，不是政府都给我报销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政府报销他也感谢主啊，因为他老干部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享受着全什么全费的那个免费的那个医疗的，但是感谢主啊，人家感谢主，哎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喜乐的生命，你们哈利路亚，要传福音。如果中国人人都信了耶稣基督，中国才能够改变。所以我们中国，你看韩国到韩国，48%的人基督徒啊，韩国这个国家真的是不一样。一个你看南韩北韩，你看那一个信主的不信主的会怎么样？南韩是信主的国家，北韩是共产主义国家，你看区别多大。北韩的金胖子那三儿，把他姑也杀了，姑父也杀了，姑父也杀了，这个谁都杀，姑父的后代也都杀了，每天他吃的胖胖，老百姓饿的瘦瘦的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中国今天有耶稣基督了，我们开始这个追求耶稣基督，我们中国有盼望。你看南韩有一天，中国如果像南韩一样都有48%的基督徒，中国就完全改变。你们，人们活在上帝的爱里边，多好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，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要成长啊，成长在基督的爱里边扎根建造我们的生命啊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你看按时候结果子。叶子也不管，这都是你结的果子吗？感谢主，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一起说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往下扎根。哈利路亚，一起来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连于你的，我们就会在生命中结出生命的丰盛的果实，祝福纽约的丰入华夏基督教会。我们看到法拉盛有这么多的中国移民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教会，打开我们的心胸来接纳他们，把耶稣基督的爱来传给他们，把耶稣救恩传给他们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，能够把这个根扎在圣灵里边，扎在神的家里边，扎在神的道里边。哈利路亚，祝福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，在新的一年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讨你的喜悦，传扬福音，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，让在我们教会里得一切的荣耀。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